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本期呢，我们讲的这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叫《最优解人生》。这本书呢，不是教我们怎么赚钱的，它教我们的是怎么花钱，才能让你觉得这一生真正值得，让你这一生的幸福值最大化。这也并不是说让我们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挥霍就行了，而是有一套高性价比的花钱方法在里面的。我想先跟你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我们姑且叫他老刘吧。老刘在一家国企干了将近30年，任劳任怨，从来不请假，从来不乱花钱。单位有聚餐呢，他也是能不去就不去，旅游呢他觉得浪费，买东西也永远买最实惠的。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出去玩，他说啊，算了，等有钱了再说。中年的时候有钱了，他说太忙了，等退休了再说。退休了，孩子劝他出去走走，他就说啊，身体也不太爽快，等好了再说。然后呢，在他68岁的那年，他查出了病，没多久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账上还有将近400万。老刘的子女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记着他年轻的时候列的一张想做的事儿的清单，比如说跟伴侣去西藏看一次星空，参加一次马拉松，学一学摄影等等。但是呢，这些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一件都没有来得及做。那你听完这个故事是什么感受呢？其实老刘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缩影。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呢，就是每天上班打卡开会，熬夜加班，辛辛苦苦的赚钱，不敢随便消费。但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啊，为了安全感，为了以后，为了孩子，为了退休之后能过好日子，对吧？这些理由都对，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像老刘这样过一辈子，你觉得这个人算不算是活得好呢？很多人会觉得算是活得好，因为有几百万留下来，说明他很有钱啊，很成功，家人也有保障，不是很好吗？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呢，要来邀请我们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真正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这本书的书名我们也已经说了，叫《最优解人生》，它的英文原名其实更有意思，叫 Die with Zero， 直译过来呢就是死前归零。哎呀，光这4个字我估计就会让很多人听完之后皱眉头了，对吧？死前归零，这就是让我在死前把所有的钱全都挥霍光，对吧？那这不是不负责任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本书它想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思考框架。这本书我前2年在别的地方讲过一次，然后当时也是非常受听众们的喜欢，也是在当时那一年里收听量最高的书之一。当时我收到的听友反馈就是觉得这本书它起码可以给你现在的人生理念做一次升级和优化。那今天我们时间更充裕，可以更细致更延伸的来讲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叫比尔帕金斯，是美国人，工程学专业出身，后来进了华尔街做对冲基金，还参与过制作好莱坞电影。华尔街日报曾经称他为最后的牛仔，但他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用工程师思维解决问题的人。那他在这本书里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怎么活才能人生无憾这个问题当成一道最优化的题来解答。就像是工程师设计一座桥，你要在成本、强度、美观之间找到最优解，对吧？那他在这本书里想找到的就是怎么用有限的金钱、有限的时间实现你这一生的幸福最大化。好，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内容。那我们先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开始，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会说啊，人生就是生活嘛，就活着、学习、工作、家庭，这不是很清楚吗？但是呢，帕金斯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定义，他说你的人生是你所有体验的总和啊，注意，不是你存了多少钱，不是你有几套房，不是你的头衔有多高，是你这一辈子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回忆我们过去的人生，你有没有在毕业那年夏天的傍晚和朋友一起坐在路边摊喝啤酒聊天聊到深夜？你有没有带父母去过他们年轻时候一直想去却没有去成的地方？你有没有在演唱会里狂欢跳舞直到午夜？你有没有在孩子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的时候跑在他旁边看着他摇摇晃晃地骑出去？就是这些时刻、这些经历、这些体验构成了我们的人生。帕金斯呢，把这叫做体验积分。他认为你这一生经历 的每一件事儿都在给你的人生积分。快乐的体验、成长的体验，还有和重要的人共度的时光、挑战自我的冒险，这些都是分数。你死的时候，这些分数加在一起，就是你这一辈子真正活出来的东西。而你账上剩下的那些钱并不算分数。所以呢，让花钱对于人生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应该是让它能够尽可能的为你换取宝贵的、丰富的体验，换取那些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幸福的体验。我也觉得其实近两年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认可这一点。比如说你看近几年演唱会经济的兴起，还有大家对于情绪价值这件事更加的重视，以及大家越来越经常说的那句 You only live once， 都是《最优解人生》这本书里的这种重视人生体验的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的一种表现。那书里面呢还提到了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心理学研究，比如说有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花钱买体验比花钱买东西更能让人持续的快乐。比如说你买了一双新鞋啊，刚拿到手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呢过了一两个星期那种开心就淡了，新鞋就变成了普通的鞋，放在鞋柜里你也不再会特别的注意它。这就叫享乐的适应效应，就是人们对于物质的满足感会随时间衰减的很快。那你想一想啊，你上一次因为买了什么东西而持续快乐超过一个月是什么时候啊？认真想一想，我猜呢，大多数人很难想出来。也许呢，你买过一台新电脑，刚开始那几天也很兴奋，两周之后呢，就习以为常了。也许呢，是你买过一件很贵的衣服，也许呢，是你在双十一的时候抢到了什么好东西。但是呢，除了到手那一刻最快乐以外，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就放到一边去了。这就是享乐的适应效应的可怕之处，就是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它带来的满足感都在以我们意识不到的速度悄悄的流失，当你适应了它之后，它给你的满足感也就消失了。哎，但是体验这个东西不一样。那比如说你和你的亲人朋友去了一次很特别的旅行，或者是你第一次学会了潜水，或者是你在某个地方遇到了一段难忘的故事，那这些体验它不会像新鞋子新衣服一样变旧，它会留在你的记忆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珍贵。帕金斯呢把这个叫做回忆红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段体验它在发生的当下给你带来的快乐只是它全部价值的一部分，而剩下的那部分价值藏在回忆里，它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几十年里持续的给你带来温暖和满足。可以说这是一笔会不断增值的投资。那你现在可以来试着回忆一下啊，你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三个时刻是什么时候？我稍微暂停个五秒钟啊，你可以想一下，别想太久啊，就是立刻会冒出来的那几个瞬间。好，你想好了吗？那我问过一些人这个问题啊，大家的答案呢几乎从来都不是某一件物品或者是获得某一件物品的时刻。没有人会说我那年拿到一双限量款的球鞋的时候，没有人会说我存下来第一个10万块的时候，大家会说的是比如某一次旅行，或者是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或者是某一年和朋友一起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儿，或者是跟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待过的一个下午啊，等等。你看这显然就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回忆红利，对吧？其实说到这里呢，我还想到我自己最近几年也有一些经历让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到了回忆红利给我带来的幸福啊。我这几年呢在陆陆续续的时不时的就会整理一下我过往的照片，或者是重温一下我过往的照片，比如说我们家最早的硬盘里面的那些十几年前的照片，或者是我手机里存的可能几年前没来得及整理的照片，又或者是我某些时候出去旅行的照片。每次整理的时候，我发现每当你看到过往照片当中的快乐瞬间，你就仿佛又回到了当时，会让你一下子又会感觉很快乐。所以这就成了我平时很喜欢的一项活动，而且我发现它其实也可以是一项很好的家庭活动，或者是跟你老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一起进行的活动。比如说我可能会在某个周末跟家里人一起重温很多年前我去某个地方，或者是他去某个地方，或者我们一起去某个地方留的影像 资料，或者是在跟我很多年的闺蜜一起家里聚会的时候，我们会看以前一起拍的照片。这些活动给我带来了非常意想不到的快乐的感觉。而我之所以会想到做这些，就是因为我2年前看了《最优解人生》，我了解到回忆红利之后，我就感觉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多多享受这个红利带来的情绪价值。我尤其记得啊，就在前段时间，我有几个从初中开始就非常好的闺蜜来到我家的时候，我给他们在电视上放了我当时14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聚会的录像，因为当时是用我家的相机录的，然后一直存在我们家的硬盘里，所以他们都没有见过这段录像。大家在看的时候真的笑得快疯了，真的回忆起来真的感觉特别美好，很幸福。所以呢，我也推荐咱们的听友们，你也可以试试这种不定期的支取回忆红利的方法。另外呢，也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一种很好的能够积累回忆有复利效应的人生体验，就是看一场你喜欢的演唱会或者话剧或者音乐剧。这些身临其境的经历会在我们脑海当中印刻的非常深刻，以至于你在往后的人生当中每一次想到你当时的那种体验，你依然会觉得心里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充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至今仍然记得我第一次看演唱会或者看话剧看音乐剧的时候给我带来的那种甚至在后脑勺会感觉微微电流感的那种沉浸式的快乐感。我第一次看音乐剧的话是看了七木人生引进国内的那个《我堂吉诃德》，我当时也在播客里跟大家介绍过，那次是汉化版的，然后整个舞台和演员都非常专业，给我留下了很好的体验。那最近几个月呢，其实七木人生在咱们国内又有一个新的而且更著名的音乐剧目在各个城市巡演，就是《马蒂尔达》。他这次巡演的是伦敦西区的原版，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舞台，然后也会有中文字幕，所以不影响理解。这个《马蒂尔达》音乐剧当年是横扫了101项大奖，包括5座托尼奖。我本人我是一直很喜欢《马蒂尔达》这个音乐剧的，它就讲的是一个小女孩用勇气、智慧还有她的超能力反抗原生家庭和强权压迫，最终改写自己的命运，也拯救了他人的一个故事。他的原著作者是罗尔达·达尔，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作家，像很有名的那个《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就是他写的。小的时候我真的看了《查理与巧克力工厂》那个电影不下20遍，他写的书我也看了好几遍。这个《马蒂尔达》，我记得10年前我同学去美国的时候，当时这部音乐剧是正好在百老汇演出，然后他就去看了。他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说他大受震撼，说整场演出就高潮迭起，当时我就非常羡慕他。后来知道七木人生要在国内引进这部音乐剧的时候，我非常开心，但是后来又很失望的发现他没有在北京设演出场次，所以当时我还跟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去问这个事儿，他们说北京后续可能会有的，所以我就在等。但是呢，等到前一段时间也还没有，所以呢我就没有忍住就去上海看了一场，我真的觉得非常值。而且那种现场的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你看着小演员们在舞台上荡秋千，越荡越高，几乎都飞到观众的头顶上啊，看着他们一边荡秋千一边在唱歌，真的觉得很震撼。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那个时候的感受。还有我特别喜欢马蒂尔达的两句类似于主旨的台词吧，就是发现了生活的不公不意味着你要笑着忍受，还有那句除了我谁也不能改写我的故事。它真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童话，而是能够给所有年龄段的人以心灵的力量。那现在他在上海场的演出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后续在西安、东莞、深圳、苏州、武汉、长沙都会陆续开演，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查看巡演信息和购票链接，真的是真心的非常推荐。好，那我们说回《最优解人生》这本书。这个作者帕金斯呢，在书里还讲了他朋友杰森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值得讲一讲。杰森在他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去欧洲背包旅行，那个时候呢，他也没什么钱，就背着一个包一路从西欧晃到了地中海。在巴黎呢，他就在一个公园坐了下来，买了一根长棍面包、一块奶酪、一瓶便宜的红酒，就这么在阳光里坐了一个下午，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感觉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在希腊的小岛上，他认识 识了来自各国的背包客，大家一起在沙滩上生活，聊各自的故事。他还有一段短暂的爱情在那个夏天里悄悄发芽了。那这段旅行呢，花了他不多的钱，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记忆依然清晰，依然鲜活，依然是他人生里非常闪光的一段。那帕金斯就说，杰森的这个故事呢，他其实不仅说明了回忆红利的强大，还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同样的旅行在不同的年龄去做，得到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那20岁的杰森，他可以背着包随便跑，可以在沙滩上露营，可以骑着自行车在街巷里乱窜，然后可以去住便宜的青旅，可以在陌生的城市里迷路然后发现惊喜。他的身体允许他这样做，他的心态允许他这样做，他的人生阶段也允许他这样做。但如果同样的旅行是等到他60-70岁退休以后再去呢？他有可能已经有钱了，他可以住更好的酒店，吃更好的餐厅，但是他还能在公园草地上坐一下午吗？他还能在沙滩上露营过夜吗？他还能跟别人去挤青旅吗？他还能感受到那种年轻人在异乡漂泊的自由感吗？那很可能就不行了，因为身体不一定允许，心态也不一样了。这就是帕金斯想说的核心之一，就是有些体验只有在特定的年龄才能得到它的全部价值，所以时机和钱是一样重要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钱更加重要。哎，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一件事你一直想做，一直在等，等到真的去做了，却发现好像跟想象的不太一样。那很可能其实不是那件事变了，而是你变了，是你经历那件事的能力、心态、身体状态都和当年不一样了。这就是回忆红利的另一面，它不只是说好的体验会随时间增值，它还在提醒我们，有些体验一旦错过了那个时机，就永远不会像当时一样了，就永远可能会少了一些什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弄清楚了帕金斯对于人生的定义，人生是体验的总和，体验有回忆红利，时机和钱一样重要。那带着这个认知呢，我们来看这本书里最核心也最有争议的概念，那就是死前归零。我知道光听这几个字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就是让我把钱花光呗，这不是乱来吗？我还要养孩子，养老人，应对各种意外，我怎么能死前归零呢？别着急啊，我们一步一步来说。首先，这个帕金斯呢说得很清楚，死前归零不是叫你今天就去把钱花完，不是叫你去挥霍，它是一个理想化的思维框架，一个方向。它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你死的时候，你账上剩下的每一分钱其实都等同于你这辈子没有享受到的一些体验。你想想看，其实还真的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很多人不会去想，或者是回避去想这件事儿。假设你死的时候账上剩了100万，那这100万是从哪儿来的？是你用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健康换来的，你工作了很多年，熬了很多夜，放弃了很多陪家人的时间才换来的这100万，然后你死了，这100万就在那儿，你什么体验都没有换到。帕金斯呢，把这叫做双重损失，你先失去了用来赚这笔钱的那些时间和精力，然后又失去了这笔钱本来可以换来的体验，就是两头都没了。那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100万可以换多少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儿呢？这就是帕金斯说的，死前剩下的钱本质上是一种浪费。那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道理呢，帕金斯还引入了一个概念叫生命能量。他说，你活着的所有时间就是你的生命能量，你工作赚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消耗了你有限的生命能量，所以钱本质上是你生命能量的一个兑换凭证。啊，你工作了一个月，花掉了一个月的生命，换来了一份工资，而这份工资代表的可不只是一串数字，它代表的是你那一个月的时间、精力、健康，以及你在那一个月里没有做的其他的所有事情啊，就是经济学里机会成本的概念嘛。然后呢，所以当你把这些钱存起来，然后带着他们进了棺材，你就相当于是先用命换了钱，然后呢又用死亡把这个钱还了回去，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么一想，是不是有一点毛骨悚然啊？其实呢，帕金斯的这套逻辑啊，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奇思妙想，他背后是有严肃的经济学理论支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他曾经提出过一个生命周期假说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假说。这个假说说的就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应该把自己一生的收入和支出做平滑处理，让钱在整个人生周期里面前进其用。所以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理想状态下 下，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账上就是应该接近于零，这才能把你的整个人生效用最大化。但是当然了，现实当中呢，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的死前归零，市场有波动，寿命不可预测，生活充满了意外。但是呢，莫迪利安尼的理论就说明死前归零它不是什么疯狂的想法，它其实是经济学意义上最理性的一个思考框架。那帕金斯在书里呢讲了他一个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做助理，年薪只有18000美元。在纽约这个地方，其实这点钱根本不够花的。但是呢，他很节俭，他努力存钱。有一天呢，他很得意地告诉他的老板说自己省下来了1000美元。但是你猜他的老板怎么说？他老板直接回头骂他说：“你脑子进水了吗？”帕金斯当时就懵了：“我存下来钱了有什么问题吗？攒钱不是美德吗？”他老板就跟他说这里面逻辑，他说你才多大，你才20几岁，你现在有的是体力，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好奇心，有的是可塑性，这些是你现在最宝贵的资产。那现在这1000块你花在学习新东西上，花在拓展自己的眼界上，花在建立人脉和精力上，这些带来的回报远远大过于你把它们存起来呀。所以呢，这里年轻的朋友们尤其要注意，年轻时候的钱如果花在了对的地方，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复利效应，不光是财务上的复利，更是体验上的复利，人脉上的复利，视野上的复利。那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帕金斯就说他觉得他老板说的对，他当年的那些花销有很多都给他带来了远超金钱本身的回报，不是因为那些花销本身多高明，而是因为他们发生在对的时间，被花在了对的地方。同样一笔钱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情境下花出去，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花钱方向就是要把钱多花在能够给自己带来增值、带来成长，或者是带来回忆红利的地方，而不是多花在一些只能给你带来一时快感的物质上。那这里面的原因我们再稍微提取总结一下啊，就是第一，年轻时候经历过的事儿，它的回忆红利期是更长的，因为你还有几十年的人生来反复回味啊，就类似于滚雪球，你能滚得更大。第二呢，年轻时候积累的经历会影响你的思维、人际圈子、职业选择，这同样也是一种复利效应，是老年的时候补偿不了的。第三，年轻时候的身体状态能让你从体验当中获得更充分的快乐。当然这并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就要乱花钱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投资于体验的这个份额也是可以有所规划的。帕金斯在书里提到了一个实用的财务平衡框架供大家参考啊。这个平衡财务框架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当你拿到一个月的收入之后，你先扣除一些基本的生活支出，比如说贷款、房租、水电和必需品，然后剩下来的这些钱你把它们划成两部分，一部分60%用于个人体验，剩下的40%用来储蓄或者投资。那当然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你可以在自己的基础上根据情况再做一些灵活调整，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可以多存一点，那就可以把扣除了基本支出剩下的钱呢，一多半用来储蓄，一小半比如说40%用来投资与体验。但关键是我们要理解这个公式背后要传达的是一个重要信号，就是说投资体验应该是你财务规划里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不是最后才考虑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等我多攒一些钱以后再去体验吧，但是其实你应该有意识的提前把一些预算就留给他，不然的话你永远会觉得这部分钱你花的内疚。不要这样，你提前就预留好这个预算，把这个钱包放在这儿，你花钱做体验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更舒坦。还有啊，就是在我们用来投资与体验的这些钱里面，我觉得书里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叫适当的用钱换取自由的时间。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一些费时间而且会让你体验比较差的事情给适当的外包出去。最典型的呢，就是一些家务或者是一些修理的工作。那比如说你把自己的厨房浴室彻底的打扫一遍可能需要6个小时，而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每个小时的工资折算下来可能是要50块左右，那对你来说你就可以选择花200块请一个钟点工来帮你打扫，而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去陪孩子去公园阅读一本书，或者是去做任何比打扫房间更让你快乐的事情。 我们之前在讲《金钱心理学》那本书的时候也提到了，花钱买时间实际上是幸福性价比最高的一种花钱方式，而这个观点呢，在这本书里也同样得到了印证。那帕金斯就说，即使是他在刚毕业，他没那么多钱的时候，他也会时不时的采取这个策略，所以呢，也给自己换来了很多快乐的周末时光，给自己换来了很多可以去体验的时光。而随着一个人年龄增长啊，他的财富越来越多，他的时间也越来越值钱，那就更应该更多的用这个策略。这个也并不是帕金斯自己的经验之谈，已经有好几本书，光我看到的就有好几本书同时提到了这一点。而且心理学研究也表明，那些善于花钱节省时间的人，无论收入多少，他的生活满意度都会比同等收入的人更高。这也很合理，因为当我们花钱摆脱了自己不喜欢的任务，不仅仅是有了更多时间，能体验更多快乐的事儿，同时你还减少了很多负面的人生体验，自然你会感受到更幸福。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关于体验的重要性，还有关于死前归零这个思考框架，那我猜你的脑子里已经冒出了好几个但是了，对吧？比如说啊，但是我万一活得很长，钱不够了怎么办呢？但是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呢？医疗费呢？但是我还要给孩子留财产呢？那这些都是真实的顾虑，帕金森在这本书里也没有回避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顾虑，万一我活得很长，钱不够了怎么办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担心。那帕金森的回答呢，就是你需要的不是无限储蓄，而是一个底线，他把它叫做生存阈值。生存阈值简单说就是你这辈子活下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钱。计算方式呢也不复杂，你的年均生活成本乘以你的预期寿命，再加上一些缓冲。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案其实不够好，不够接地气儿啊。比如说如果你是40岁，然后你预期寿命是85岁，那你的年生存成本现在是10万块，那你要存够600万才行，就按他的计算方式，你存够600万才行。但是呢，他这里其实没有考虑到投资收益或者是通货膨胀，而且对于生存成本的计算呢，也是范围有点宽泛。而且我觉得预期寿命这个你也很难估算，虽然他给了一个网站啊，我们也放到 show notes 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估算可能误差也还蛮大的。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我从其他的一些书里提取出来的一个更共性的，也是金融界最经典的一个计算类似生存阈值的一个方案啊，叫4%法则。而且这个方案跟你现在年龄多大、预期寿命多少都没有关系，它是普遍适用的。这个核心思路呢很简单，就是你不需要存够一辈子花的钱，你只需要存够一笔钱，让它每年产生的收益刚好能覆盖你每年的必须开销就可以了。这其实也很类似于一个财务自由的计算方式嘛，就是让你的资产收益能够覆盖你的生活成本，这样呢，无论你活多久，只要你不动本金，这个利息就能够一直够你花，这才是真正的不怕活太久。那具体操作呢，分成3步。第一步，算清你的年必须支出，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把你每年的账单摊开，只保留真正离不开的那些，吃饭、水电煤、交通、基础医疗、房贷或者房租。注意啊，像旅游、聚餐、买包、换新手机这些通通不算，就是我们计算的是你生活的底线，而不是你的享受线。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方法算的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底线的财务自由需要多少钱。所以它还会有一些更往上走的一些财务自由线，那就需要把你的一些享乐性的支出也要加入进来，再去算你更高一级的财务自由需要多少钱，那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了。然后呢，当我们在算完了我们的这个基础的年必须支出呢，我们再来用我们的4%法则来算我们的安全本金是多少。这个公式呢，就是用你的年必须支出除以4%，注意是除以哈。为什么是除以4%？因为这是经过长期市场验证的一个安全的比例。一个稳健的投资组合，比如说债券加上宽基指数基金，它长期平均的年化收益大约就是在4%左右。那所以除以4%其实就是乘以25嘛。比如说如果你每年必须花4万，那你就需要100万的本金。如果呢你每年必须要花6万，那你就需要150万的本金。 啊，以此类推。第三步呢，是加上三保险来进一步对抗长寿和疾病风险。那这也对应我们前面说的，很多人会担心万一活太久怎么办，钱会不会不够用啊？解决这个呢，我们要靠一些助手，比如说第一显然就是社保养老金了，这是国家给你的终身保底最基础的最不会断的现金流，一定要交。那第二呢，就是借助金融市场已有的一些成熟的手段，比如说购买年金产品。它的原理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在自己有固定收入的时候，定期或者一次性的给保险公司打一定量的钱，然后等你需要养老的时候，每个月就能固定的从保险公司那里领一笔钱，活多久就能领多久，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啊人活着呢钱没了那个担心。第三就是商业医疗险，给大病风险兜底啊，一年花个几百块能把一场大病掏空积蓄的风险挡在外面。那有了利息收益加社保加年金加医疗保障，理论上你就拥有了一份终身有效的财富安全网。好，那我们把这个生存阈值计算好，财富安全网搭好之后，你会觉得心里踏实很多。所以即使说我们今天讲这本书啊，你不打算按它里面的很多理念去执行，我也建议你去计算一下你的生存阈值，去搭建一下你的财富安全网，因为这会让你在赚钱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有奔头，很有劲儿。你会知道其实我赚到多少，我就已经能够给我的人生搭一个生存底座了。其实很多人啊，不敢花钱，就是因为心里没有那条底线，总觉得我应该再多存一点才更安全，于是呢一辈子就在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奔波，忘记了生活本身的意义。而算清楚生存阈值，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安全边界在哪里，这样就会更容易感觉安心不焦虑，然后就可以像书里说的，把多余的钱从多储蓄转化成多体验多投资自己，比如说去旅游，去学习，去陪伴家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顾虑啊。我觉得书里面对于这个生病和医疗费用顾虑的讨论也有一点值得说，因为我们平时预防生病和医疗费用就是买医疗保险嘛，啊，这个自然不必说，这个是我们前面说的财富安全网的一部分。不过呢，这本书里还有一个额外的提醒，就是健康投资要趁早，它是把健康、时间、财富列为极致人生的三大要素，而健康是其中的乘数啊，就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因为显然，一旦你的健康变成零，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少时间，整个成绩都是零。那如果你等到生病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生活，那那时候再多的钱也很难换回你失去的体验。所以最好的应对医疗费用的方法不是多存钱，而是少生病，通过持续的健康投资把那个乘数维持在一个高位，这是能够把你所有对自己的投资，还有对体验的投资，还有你所有的回忆红利都能够翻倍加码的东西。有了它，你才能真正的享受那些幸福的体验。那帕金斯呢，在书里提到了一个叫斯特恩的人。斯特恩在60岁之前呢，身体状态不太好，可能是因为多年的工作压力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的身体呢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后来他下定决心，系统性的投入到健康恢复上啊，他改变饮食，坚持锻炼，戒烟戒酒，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结果呢？66岁的时候，斯特恩能够做到单手倒立了。你想想看，66岁这是什么概念？然后他还能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去爬山，在山顶上俯瞰风景。那这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两件事情：第一，健康的投入永远不算晚，哪怕你到了斯特恩的60岁，你也可以逆转；第二，健康的投入带来的不只是活得更久，而是活得更有质量，是你能用来体验人生的窗口就会更长更宽，你一生的幸福和效用就会更大。而斯特恩如果不做这些投入，他大概率在66岁的时候，他出门多走几步路就会喘，更别说爬山和倒立了。那个时候就算他有时间有钱，他体验的窗口已经缩到几乎没有了。所以健康真的是乘法里最关键的那个因子。 再来说第三个顾虑，我要给孩子留财产怎么办？这是很多父母最在意的一点，毕竟给孩子留点东西在我们国家尤其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观念嘛。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观念。那帕金斯呢，他没有反对给孩子钱，但是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你真的打算自己身后再给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在看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有一种突然被敲了一下脑袋的感觉，就是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为什么之前我们就没有想过这一点呢？你看啊，我来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说你的父母在你30岁的时候给了你50万，然后和他们80岁去世之后留给你同样的50万，这两件事儿对你的人生影响是一样的吗？那我们想一想，30岁的时候你可能在干嘛？你可能在攒首付，可能在给孩子攒奶粉钱，可能正在考虑要不要创业，可能手头很紧张。那一笔50万对你来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能改变很多重要问题的走向。但是呢，父母80岁去世之后留下的遗产，那个时候你多大了？你可能已经50-60岁了，孩子也独立了，房子也有了，职业也定型了。那这笔钱有当然不嫌多，但是它对你人生的改变，对于你的边际效益已经没有30岁那么大了，远远没有那时候那么大。所以这就是让我突然觉得醍醐灌顶的一个简单的提醒，就是你给孩子攒了一大笔钱，然后身后留给他们，而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把这笔钱效用最大化的时候了。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家庭的整体生命效用最大化的一个规划问题？那研究显示，大多数人从父母那里继承遗产的时候平均已经接近60岁了。60岁，你人生大多数重要的决策早就做完了，可能已经退休了。所以帕金斯的建议是，与其死后留遗产，不如在生前，在孩子最需要的年龄把钱给出去。比如说在孩子20到35岁之间，每一笔钱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杠杆效应。所以帕金斯这套观念并不是不给孩子留东西，而是要把钱给在最有用的时候，别攒着等最后再给。好，那这就是对于活得长、生病还有给子女留钱这三个顾虑我们可以给出的应对方案。这些应对方案能帮我们更清醒地思考我们的人生。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介绍帕金斯书里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净资产封点。那很多人呢一辈子都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我的财富增长得更多，怎么存下更多的钱，怎么做投资。但是呢，帕金斯反过来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财富应该在哪一天达到最高点，然后你就允许它开始下降了呢？这个最高点就是净资产封点。注意啊，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日期。它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净资产封点这个日期这一天之前，你继续努力工作，你积累财富，让你的支出要小于收入，就是你要有结余嘛。而在这一天之后，你就应该有意识的把存款花出去，可以让你的支出大于你的收入，用它来换取体验。那帕金斯跟他从事金融的朋友们设计了很多的假设人物啊，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健康状况、收入增速还有利率环境，最后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最佳的净资产封点落在45到60岁之间。那具体的封点选择呢，受健康状况的影响比较大，那身体强壮的人，你的封点可以稍微延后到60岁往上可能都可以，因为你对于各种体验的享受能力的衰减是比较慢的。那为什么主要是45到60岁这个区间呢？我来描述一个你可能很熟悉的一个人生轨迹啊，你看看像不像你身边的很多人。一个典型的城市中产，25岁毕业开始工作，收入不高啊，前几年的主要任务是攒第一桶金。30多岁结婚买房有孩子，但每个月呢基本上是月光，没有什么可以额外花的。那40多岁收入终于上来了，有积蓄了，但是呢孩子还在上学，父母也开始照料，钱还并不是太宽裕。到了50多岁呢，终于稳了，孩子大了，房贷也还完了，手头开始有了很多积蓄。然后呢，他可能会继续存钱，因为万一呢？ 就这么一直存到退休啊，考虑到延迟退休可能是65岁啊，账上有了不少钱，但是呢你身体开始出问题了，关节疼、血压高，各种毛病开始冒出来，当年想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开始变得很难做了。那这样的人生曲线、人生轨迹，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是这个人的财富曲线和体验曲线显然是错配的，对吧？他的财富曲线一直是往上的，一路涨到60-70岁，甚至有可能还会按照他的行事风格继续涨。但是呢，他的体验曲线和财富曲线完全相反。20多岁的时候，显然体验能力最强，但是没钱、没时间。随着年龄增长，钱越来越多，但是体验的窗口在一点点的关闭。等到钱终于够了，体验窗口已经大大缩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体验曲线和财富曲线基本上是错位的，那这就是问题所在。而净资产峰点设在45到60岁之间，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兼顾了你体验能力和你攒钱的需要。这个时候你已经攒下一些钱了，同时你的体验能力还是处于比较高的状态。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测啊，你可以做一做，就是你现在的存款超过我们前面算的你的生存阈值了吗？如果还没有，你觉得大概还需要多久？如果超过了，超出了多少？你觉得这些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你觉得设一个什么样的线才够？想清楚这些问题，你就能够比较清晰地得出一个适合自己的，大概能够达到净资产峰点的年龄。那净资产峰点的前后，我们的消费行为是有什么区别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到达峰点之前，你需要让自己每个月的支出你要小于收入，最好是用我们之前的那个平衡财务公式来计算一下你该用多少钱储存起来，用多少钱投资于体验啊。记得我们说的公式吧，是扣除了你的基本生活支出之后，你可以用60%投资于体验，而到达峰点之后呢，你就可以不用再继续存钱了，甚至你可以让自己的支出大于收入了。这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想清楚自己的净资产峰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人生思想实验，它会让你对你的整个人生都更有把控感，而不是不知道当下攒钱的方向是什么，也不知道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而同时又错过了自己最好的体验窗口。好，那前面我们说了很多人生体验的重要性啊，你的人生是体验的总和，以及我们怎么处理体验和财富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体验本身，就是并不是说每个年龄段会给你带来最大化效用的体验都是一样的，所以你需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有区别的，去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或者金钱投入到不同的适合你人生阶段的这个体验当中去。那帕金斯呢，也提供了一套具体的方法论，这个核心工具就叫做人生分段啊。方法很简单啊，就是把自己的人生按照年龄段切开，比如说20到30岁是一段，30到40岁是一段，40到50岁是一段，以此类推。然后呢，对于每一段你认真的想一想，在这个年龄段有哪些体验是独属于这个时间段的，有哪些事儿如果不在这个年龄段做，以后可能就很难做或者做不到了。那这个问题呢，会逼着你认真思考你每个阶段的独特性，而不是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以后。比如说呢，20到30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段了，你的身体处于一个巅峰的状态，你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你还没有被太多的社会责任束缚，你的时间成本也相对最低。那这个阶段独有的体验是什么？是比如背包旅行、穷游、冒险、探索各种职业可能性，花时间去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比如 gap 一年，或者是建立跨越一辈子的深厚友谊等等。那如果你现在正好在这个年龄段，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做一件有点冒险、有点疯，但事后觉得值了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那如果你很久没有这样的记忆，可能你就需要认真去想一想了，因为这些事儿过了这个年纪，做起来的成本它会越来越高，不只是金钱上的成本，而且你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都会上升。30岁之后，你开始有更多的顾虑，有更多的责任，有更多的可是、但是，那所以呢，有些事儿真的不要等。 然后再来说30到40岁，很多人就进入了人生当中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工作开始进入快车道，家庭开始建立，有了孩子，上有老下有小。那这个阶段独有的体验是深度投入，比如深度投资和挖掘自己，找到自己的核心能力，深度建立人际关系，把那些真正重要的人留在生命里。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深度投入家庭，参与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因为孩子在0到10岁这段时间其实是最需要父母陪伴的，也是你们之间感情最深刻的一个建立期。但是很多父母在孩子这个年龄段呢，他正好是职业上升期，他最忙，压力最大，应酬最多，所以陪孩子的时间反而最少。可是要想想，等到孩子长大了，你想去陪他不一定需要了。书里这里有一个提醒，我觉得非常值得记住，就是你给子女留下的真正的遗产其实并不是金钱，而是你们共同拥有的体验，特别是你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给他们的教诲，还有相互陪伴的美好回忆。好，那我们再来说40到50岁，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窗口期。为什么？因为你的父母正在快速老去。那你现在多大岁数呢？你的父母现在多大岁数呢？他们还能走多远的路呢？你上一次带他们出去玩是什么时候呢？那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可以认真的想一想，那很多人在40多岁的时候呢，父母大概在70多岁，他们还能出行，还能旅游，但是已经开始不如以前了，走路慢了，体力差了，吃东西也开始有顾虑了。这个窗口只有几年，等到父母80多岁，你再想带他们去那些他们年轻时候想去的地方，可能真的做不到了。那你的父母有没有一个他们一直想去但没去成的地方呢？如果有，你就可以在这个窗口期帮他们实现这个心愿。另外，40到50岁也是陪孩子的最后窗口。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大概是小学到高中，他们虽然不用像很小的时候那么黏着你了，但他们还需要你，还愿意和你在一起。而等到孩子20多岁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圈子，可能你想陪也陪不了太多了。所以帕金斯就说，不要把这些事儿都推到更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孩子早已经各奔东西，父母也已经可能不在了。那再来说50到60岁，如果你在前几个阶段都安排的不错，这个时候呢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帕金斯就建议啊，这个阶段你要开始有意识的花存款啦，把时间换成更多的自由时间，更多的体验，你要考虑减少工作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体验上，这是净资产峰点的区间啊，该到达最高点然后开始下降了。如果说你现在50多岁啊，我就想问问你，你现在的工作强度是你想要的吗？还是说你已经可以松油门了，但是你的习惯还没改变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那再来说，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的限制会越来越明显，这并不是说什么都做不了，而是说体验的类型显然会发生变化。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应该选择量力而行的体验，比如在轻松的旅行里重温熟悉的风景，或者是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享受平静的时光，或者是多进行一些老友聚会，这些体验一样有价值，一样是人生积分，只是和年轻时候的方式不同了。你看，每个年龄段都有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体验窗口。帕金斯想说的不是叫你按他的清单来活，而是提醒你，你有没有认真的活在你现在的这个阶段，去体验你该在这个阶段体验的那些事情。最后呢，我想讲书里的一个让我很触动的一个小故事。帕金斯呢，他有两个女儿，在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经常会拉着帕金斯一起看一部关于长鼻怪的动画电影，那帕金斯也很享受这种时光。但是后来呢，有一天当他抽出时间主动邀请小女儿再看一次这部电影的时候呢，10岁的小女儿竟然不愿意看了，因为她觉得那是小孩子才看的。帕金斯就说，如果有人提前提醒他会有这么一天，那他很可能会抓紧时间陪他们多看几遍。但是不幸的是，在现实中你很难知道哪一天开始你就没有办法继续拥有某一种体验了。那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会死去无数次，意思就是每一个阶段的你其实存续时间都是有限的。比如说身为大学生的你，单身的你，初为父母的你，身强力壮的你，他们都不可能一直存在。 那可能死去这个说法不太好听啊，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前行，从一个人生阶段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像是拥有了一条崭新的生命，可以去获得新的体验，去活得淋漓尽致。就像虽然帕金斯跟女儿们共同观看长鼻怪这个人生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依然可以跟他们一起享受别的人生体验，比如看他们踢足球，欣赏他们的舞蹈表演，带他们去旅行等等。当然，他们终有一天会长大，这个阶段也将会过去，而新的阶段又会开始。不过不管是哪个阶段，长鼻怪的故事都不会停止上演，所以呢，帕金斯就说，在每个人生阶段他都会认真地问自己，在这个阶段你的长鼻怪是什么，你有好好地抓住它吗？好，那我们把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都过了一遍，现在呢，我想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一个在去世的时候账上还有好几百万没有给自己用的人，他的一生到底值不值呢？那其实这本书的答案呢，它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帕金斯就说，如果那好几百万是这个人一生清醒选择的结果啊，他活得很充实，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儿，他陪伴了他想陪伴的人，那好几百万是他心安理得要留给孩子或者用来做慈善的，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那几百万是因为他告诉自己啊，等等再说，以后再享受，现在先存着，一直这样告诉自己，结果以后一直没到来，或者是来了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体力和健康去享受了，那这几百万就是他这一生没有转化成体验的那一部分生命能量，是真实的浪费。所以关键呢，不是数字，而是你是否清醒地做了选择。这也是帕金斯说的那句话，知道什么时候停止财富增长，这句话的一个真正的含义。这句话不是叫我们懒惰，不是叫我们躺平，不是叫我们不上进，它的意思是赚钱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不要用有限的人生时间换一个永远花不完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你带不走。而死前归零这样一个思考框架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帕金森说的这样一句话，就是瞄准死前归零这个目标，你将永远改变你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你会发现，当你把死前归零当成一个目标来认真对待的时候，你会开始做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会认真想你这一生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会意识到以后再说这四个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温柔的谎言，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真的没有机会，而是你似乎一直在等一个更合适的时候，而那个更合适的时候或许永远不会来。所以呢，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也想给大家一个今天就能做的最小行动啊，不是叫你今天就去买机票，不是叫你今天就去做什么大决定，而就是这一件事儿。今天认真的想一想，你有没有一件事儿，你一直在说等以后再说，但你其实心里知道那个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来呢？就这一件事儿，想清楚它是什么，然后问自己它需要什么条件，那个条件我现在有吗？也许你会发现你以为的障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呢，再次给大家推荐马蒂尔达这个音乐剧，你真的将会收获一次非常难得的人生体验。还有想要在视频号及时查收我最新的启发小妙招和读书收获，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